再次感谢主，
希望有这个机会和力量能够在台上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
让我有机会再次跟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多走一里路，
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多走一里路。
引用的经文都印在程序表的后页里面，
引用的经文已经印在周刊的后页。
其实我在香港长大的，
其实我是在香港长大的，
在很小个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
就在我的周围住的地方听到很多街坊当他们有争论的时候，
在小的时候住在我旁边市区的四围的邻居，他们当他们有争论的时候，
A 就跟 B 说，不如你们学耶稣这样被人打完右边的面，又连左边的面都被他打埋。
A 就对 B 讲，不如你们要学耶稣一样，被人刮了左边的脸，连右边的脸也让人打一下吧。
他们当时说的都是语带讽刺和嘲笑，
他们当时讲的是语带讽刺和嘲笑的，
他们嘲笑耶稣基督的他的行为，他的反应是软弱无能，
他们嘲笑耶稣的反应是软弱无能的。
同样的，有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经常都用这一段的经文来取笑基督徒，
同样许多不信主的人也用这段经文来取笑基督徒，
认为这种的人生观是阿 Q 精神，
认为这个人生观是阿 Q 的精神，
是懦弱无能的，
是懦弱无能的。
好，今天我就想跟大家来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八至到四十二节。
今天我就跟大家一起来看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
好，首先我请大家，如果你可以的，打开你们的圣经。
我可以的话，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
或者看程序表的后页都可以，
或者也可以看程序表的后页。
即是看这个荧光幕都可以，
也可以看这个屏幕。
首先我们请大家一起开声来到读出这一段的经文，
请大家一起开声把这段经文读出。
好，预备，
请。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女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主这一段的教训，
这里的教训
是教训我们基督徒需要正确去理解他的所讲的说话，
要基督徒正确的来理解他所讲的话语。
在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都是很出名的登山宝训。
马太福音的五、六、七章都是非常出名的登山宝训，
就是耶稣在山上边向跟随他的人所讲的说话，
就是耶稣在山上对跟随他的人 所讲的话语。
很多不信的人往往是会曲解了这段的经文，
许多不信的人就曲解了这段的经文，
但我们基督徒需要正确去理解，
但是我们基督徒需要正确的来理解，
不要望文生义，
不要就是望文生义。
主并不是教导我们要去用消极不抵抗的主意，
主不是教导我们用消极不抵抗的主意，
亦都唔系叫我哋唔需要去防备恶人嘅恶行，
也不是叫我们不要防备恶人的恶行，
但系教导我哋要认识喺我哋里面神圣洁嘅生命。
那是要我们认识在我们里面神圣洁的生命。
当我哋遇到呢啲事情嘅时候，要俾神圣洁嘅生命嚟到作出反应。
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让圣洁的生命做出反应，
而不是凭在我们里面天然的生命去行事为人，
而不是在我们里面有我们的天然的生命来行事为人。
在三十八节里面讲到，
三十八节讲，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意思就系话，人将我嘅眼打坏咗啦。
意思是人家打坏了我的眼睛，
我又将佢嘅眼打坏咗。
我也打坏他的眼。
人将我嘅牙打甩咗，
人家把我的牙打掉了，
我又将佢啲牙打甩翻。
我也打掉他的牙。
你点样对我，我又点样对你。
你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你。
呢个系一个传统嘅同态复仇理念。
这是传统的报仇的意念。
特别从我哋中国人里边可以睇到呢个嘅同态复仇嘅理念。
特别是在中国人里面可以看出这种复仇的意念。
当你从喺武侠小说或者武侠电影里面睇到，
当你看那些武侠小说和电影可以看见，
就会睇到呢个人性嘅特点。
就是可以看到这人性的特点。
好多时里边嘅人都会话。有仇不报非君子，
常常人都会说有仇不报就非君子。
君子报仇十年未晚，
君子报仇十年未晚。
从前在旧约守律法的时代，
从前在旧约守律法的时候，
同样以色列人都有这种相同的理念，
同样的以色列人也有这相同的理念。
在今天也都有很多的人，
今天许多人
甚至包括基督徒，
甚至包括基督徒，
仍然以咁样嘅以恶报恶，
仍然以这种以恶报恶、
以报逆报嘅方式嚟到处理事情，
以报逆报的方法来处事。
但系主喺三十九节里边同我哋讲，
但是主在三十九节告诉我们，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
主耶稣要求门徒丝毫嘅唔好去谋取报复。
主耶稣告诉门徒不要丝毫的去报复。
我哋唔应该同恶人作对。
我们不应该与恶人作对。
反而我哋要以善报恶。
反而我们要以善报恶。
喺跟住落嚟呢段经文里边。
在接着经文里。
我会睇到三件事。
我们看见三件事。
系圣经里面好出名嘅说话。
是圣经里非常出名的话语，
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是非常多人都知道的。
这里说，这里有人打你的右脸，
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有人想要告你，
有人想要告你，
要拿你的里衣，
要拿你的里衣，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
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
你就同他走两里，
你就同他走两里。
当你的右脸被打，
当你的右脸被打，
还要将你的左脸转过来给他打，
还要把你的左脸转过来让他打。
这个是不是傻瓜才会这样做呢？
这不是傻的才这么做呢？
从前有一个牧师，他在街头去做福音报道的时候，
从前一个牧师在街头做福音报道的时候，
忽然有一个男子走前来打他的面，
忽然一个男子走上前打他的脸。
牧师就问这个人，你为什么打我？
牧师问这个人，你为什么打我？
那个男人说，圣经不是这样记载，说有人打你的面就将另一边面都被他打完吗？
圣经不是说有人打你一边的脸，你不是把另外一边也转过来让他打吗？
牧师说是。
牧师说没错。
但他笑笑跟这个男人说，
但是他笑的对这个男人讲，
但是你却是打错了另一边面，
但是你却打错了另一边脸。
你需要我将我的右脸来给你打吗？
你需要把我的右脸给你打吗？
牧师这个的温馨的回应，
牧师这个温馨的回应，
好冷，好平静一个嘅回应嘅时候，
是非常平静的回应的时候，
令到呢个男人对佢自己所做嘅感到惭愧，
令这男人对自己所做的感到惭愧。
里衣系指一个人最贴身嘅财物，
里衣是指一个人最贴身的财物，
亦都系最基本嘅享受，
也是最基本的享受。
因为呢个连穷人都会穿里衣嘅，
因为这个连穷人都会穿里衣的。
当里衣被拿走，
当里衣被拿走，
是指到这个别人无理的剥削，
是指别人无理的夺取。
但是主话，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吧。
但主就是说，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吧。
外衣当然是比里衣更贵重啦。
外衣当然是比里衣更贵重。
这个就指我哋唔好跟人计较。
这就是指我们不要去斤斤计较。
更大的财物损失都能够令到我哋 是能够处之泰然的，
就是多大的财务的损失也让我们可以处之泰然。
在第四十一节里面说，
在四十一节说，
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
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
你就同他走二里，
你就同他走二里。
这里也涉及到当时的文化背景，
这里也涉及了当时的文化背景。
这段经文的背景是这么讲的，
经文的背景这么讲，
当时犹太人因为被罗马人统治，
当时犹太人因为被罗马人统治，
按照罗马法律的规定，
按照罗马法律的规定，
军人是可以随意要求犹太人为他们背负这些沉重的行李，
军人是可以随意的要求犹太人为他们背
负，代他背这些行李走一里路，
背负这些沉重的行李走一里路，
但是这个路也都是以一里路为限，
但这个路是以一里为限。
所以当主耶稣背着十字架走往各各他山上的时候，
所以当主耶稣背着十字架 走向各各他的时候，
当时罗马兵丁捉了一个人，
当时罗马兵丁抓了一个人，
就是古利奈人西门代替了主搬这个十字架，
就是古利奈人西门，他带了耶稣走，背了这个十字架。
这个也都是按当时这个的法例来到做的，
这也是按着当时的法律来做的。
纵然这个是一个不公平的对待，
虽然这是不公平的对待，
是一个强迫性的服务，
是强迫性的服务，
犹太人也都要被逼服从的，
犹太人也是要被逼的来服从。
在这段经文大家看不看到呢？
这段经文大家看见吗？
右脸被打，
右脸被打了，
里衣被拿，
里衣被拿了，
被强迫走一里路，
被强迫走一里路，
这些都是人的遭遇，
这些都是人的遭遇，
是无理的虐待，
是无理的对待，
是无理的剥削，
是无理的夺取。
但是主吩咐我们，
但是主吩咐我们，
将你的 左面都转过来由他打，
把你的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让你的外衣都被他们拿走，
让外衣也由他们拿走。
他要你走一里路，你跟他走多一里路，走二里路，
他要你走一里路，你就再走多一里，走两里路。
主这个吩咐是一个属神的人不寻常的反应，
主的这个所讲的是属神的人不寻常的反应，
是超越人性的反应，
是超越人性的反应。
对于前面所讲到这些无理的对待，
对于前面所讲的那些无理的对待，
基督徒都可能会经常在这个社会上面遇到的，
是基督徒可能常常在社会上会遇到的。
关键就是我们怎样去面对呢？
关键是我们如何来面对，
我们对这些事情不同的反应，
我们对这些事情不同的反应
和处理，
和处理的方法，
反映了我们人里面那个的生命，
反映了我们人里面的生命。
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至到四十二节这段的经文，
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这段经文，
从起头到末了，
从开始到末了，
都是告诉我们同样的教训，
都是告诉我们同样的教训。
这个就是说我们不谋取报应，
就是
不谋取报复，
我们 不去报复，
以善对恶，
以善待恶，
以爱心去对待这些人这些事情，
以爱心对待这些人和事。
基督徒的人生观，
基督徒的人生观
是应该有另外一种的反应同埋处理事情的方式，
应该有另一种反应和处理事情的方法。
就像我刚才所讲到的，
好像我刚才所讲的，
我们不谋取报复，
我们不要去报复，
以善对恶，
要以善待恶，
以爱心去对待这些事情，
用爱心对待这些事情。
在2009年的时候，
在2009年的时候，
在伊朗有一个男子叫做穆雅克迪，
有一个男子在伊朗，有一个男子叫穆雅克迪。
当他求爱不遂的时候，
当他求爱不遂的时候，
他向他的女朋友巴克拉米淋强水，
他就把腐蚀性的水泼向他的女朋友，
导致到他双目失明，
导致他双目失明，
容颜尽毁，
他的脸都毁容了，
身体严重受到伤害，
他的身体严重受伤，
他被法院定了罪。
他被法院定了罪，
是什么罪呢？
是什么罪呢？
就是这个以眼还眼的刑罚，
就是以眼还眼的刑罚。
到2011年的时候，
到2011年的时候，
即是离这件案件发生两年之后，
离这件案件发生两年以后，
将要行刑了，
要开始刑法的时候，
在行刑前的最后一刻，
在这刑法前的最后的一刻，
这个女子巴克拉米去要求赦免她这个前度男友，
这个女子就要求赦免前度男友，
使到她无需要再接受将她双眼被挖出来这个的刑罚，
使她不需要承受双眼被挖出来的刑罚。
穆亚哈迪知道了之后泪流满面，
这个男子知道了以后他泪流满面，
他非常感激巴克拉米对他的宽宏大量，
他非常感激这女子对他的宽容大量。
这个就是我们不是好像世人一样，
这就是我不像世人一样，
当我眼睛受到破坏的时候，
当我的双目受到破坏的时候，
他不去谋取报复，
他不去报复，
反而以善对恶，
反而以善待恶。
我想大家可能都在新闻上面看过这一宗新闻，
大家也可能看见了这一段的新闻。
当我看到这段新闻的时候，我都是很有感动，很有深刻的记忆。
当我看见了这段新闻，我也非常感动，有很深刻的印象。
好了，让我们现在回到现实来看一看，
他们回到现实中再看一下，
在今天仍然有很多的基督徒跟当时的犹太人一样，
在今天仍然很多基督徒跟当时的犹太人一样，
都是走在这个被逼的一里路里面，
都是走在这被强迫的一里路上。
他们对服事的态度往往是为了要履行基督徒的义务而已，
他们对服事的态度是以为是要履行了基督徒的义务而已，
但是他们内心却是失去喜乐，满肚子的牢骚，
但是他们失去喜乐，而且满肚子都是他们的牢骚。
虽然他们是照着主的吩咐去做，
他们照着主的吩咐来做，
照着圣经去做，
照着圣经来做，
但是他们没有喜乐，
但是他们没有喜乐，
心里面他们埋怨做基督徒有很多的限制，
心里埋怨就做基督徒有这么多限制，
这样做不得，这样做又不得，
这样不可以，那样又不可以。
有时干脆想想，不如不做基督徒更好。
有时想想，干脆不做基督徒更好。
还没有那么大的束缚。
还没有那么大的束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有这个想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有过这种的想法。
我自己曾经有过这个想法。
我自己曾经有过这种想法。
但是当然，求主宽恕。
当然要求主宽恕。
当我们祷告读经的时候，
他们祷告读经的时候，
我就知道自己这些的想法是不对，
我就知道自己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当我们被强迫走一里路的时候，
当我们被强迫走一里路的时候，
主耶稣的教导就说你就跟他走两里，
主就教导我们你要跟他走两里，
就是说他要求信徒超过所规定的以外，
他就是要求 信徒要做所规定的以外，
还要进一步的付出，
还要进一步的付出。
所以第二里路的人生，
所以第二里路的人生
就是基督徒心甘情愿的听从主的教训，
就是基督徒心甘情愿的听从主的教训，
以顺服喜乐的心跟随主的脚中行，
以顺服喜乐的心来跟随主的脚中行，
努力完成主托付的大使命，
来努力完成主所托付的大使命，
同埋积极参与侍奉，
还要积极的参与侍奉，
甚至超过所规定的事，
甚至要超过所规定的事情。
我们基督徒已经重生得救了，
我们基督徒已经 重生得救，
我们有了属灵的生命，
已经有了属灵的生命，
超越了地上非基督徒的生命，
超越了地上非基督徒的生命。
我们不单止尽力去做对的事，
我们不但要尽力去做对的事情，
我们而且应该去做一些比对更好的事，
而且我们要做一些比对更好的事情。
我们不单止要做法律要求的事，
我们不单只是要做法律上要求的事情，
我们而且还要做超过法律要求的事，
而且我们要做超过法律所要求的事情。
我们不单止做普通人道德范围里面的事，
我们不单只是要做普通人道德范围以内的事情，
我们也要做是比这道德范围要求以上的事，
而且我们要做的是比这些道德范围要求更高的事情。
为什么有一些基督徒仍然在走着第一里路呢？
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还在走第一里路呢？
我们怎么可以去 多走一里路呢？
我们怎样可以再多走一里路呢？
即是说这个第二里路的人生，
就是这第二里路的人生。
当然当中有很多的原因，
当然中间有很多的原因，
但今天我想带出一点，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今天我要带出一点，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要寻回我们起初的爱心，
就是我们要寻回起初的爱心。
麻烦华伟帮我转到下去好吗？你好，可唔可以同我跳落去两页？唔该。可唔可以删咗佢再开嗰个啫？好，唔紧要，我哋继续讲落去先，可以。
我们继续讲下去。
我哋头先讲到就话，我哋点解唔可以去走第二里路咧？
刚刚讲到，我们为什么没办法走第二里路呢？
当中当然有好多嘅原因。
当中当然有很多的原因。
今日我想带出一点，亦都系最重要嘅一点。
今天我想带出的一点，就是最重要的那一点。
就话我哋要寻回起初嘅爱心。
就是我们要寻回起初的爱心。
我请大家打开圣经启示录第二章四至到五节。
请大家翻开圣经启示录的第二章
四至到五节。
四到五节。
启示录第二章四至到五节。
启示录第二章四到五节。
如果大家打开了经文的话，请听我读出这段的经文。
请听我念出来。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这个就是耶稣给以弗所教会的信。
这就是他给以弗所教会的信。
主耶稣在这封信里面称赞以弗所教会信徒的行为。
主耶稣在信中称赞以弗所教会他们信徒的行为，
他们的劳碌忍耐，
他们的劳碌忍耐，
还有他们不能够容忍恶人，
还有他们不能够容忍恶人，
但是他是责备他们，
但却责备他们，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就是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起初的爱，
起初的爱心
的意思就是我们当初信主时候的爱心，
就是当初信主时候的爱心，
还有这个品质上最好的爱，
还是这个品质上最好的爱。
请大家去想一想，当你决志信主的时候那一刻，
请大家回想一下，当你决志要信主的那一刻，
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在那一刻的时候，
我相信许多弟兄姊妹在那一刻的时候，
他的心情很兴奋，
他的心情是非常兴奋的，
他甚至泪流满面的痛哭，
甚至泪流满面的痛哭，
因为在那一刻他感受了主的爱，
因为那一刻他感受了主的爱，
他得着主的爱，
他得到主的爱，
他得着拯救，
得到拯救，
得着这个永生，
得到永生。
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就是当初的爱心是如此的大，
就是当初的爱心就是如此的大。
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
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
好，等我来啊。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
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
我们对主的爱心和信靠，
我们对主的爱心和信靠，
都会逐渐的冷淡和凋零，
都会逐渐的冷淡和凋零。
以弗所教会虽然有这么多值得 主赞赏的地方。
以弗所教会有虽然有这么多好行为，值得主来赞赏，
但是仍然不能够弥补到这个缺点。
但是仍然不可以弥补这个缺点。
可见这个缺点是相当的严重。
可见这缺点是非常严重的。
为主作工固然重要，
为主作工固然是重要，
但是如果作工仅是出于这个责任感，
但是如果作工只是出于这个责任感，
而不是出于对主的爱心，
而不是出于对主的爱心，
都是枉然的，
是枉然的，
它的价值都要大打折扣，
它的价值要大打折扣。
主在这里针对以弗所教会的缺失，
主在这里针对以弗所教会的缺失，
提出了下面三点补救的建议。
提出了下面有三点来补救的建议。
第一点就说，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意思就说，你要回过头去。
意思是你要回过头来。
去追查出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到你离弃了起初的爱心，
是什么原因使你离开了起初的爱心？
当初当你决志的时候，
当初当你决志的时候，
你不是觉得很兴奋吗？
你不是觉得非常兴奋吗？
你不是甚至泪流满面的 去感谢主的爱吗？
你不是甚至是泪流满脸的来感谢主的爱吗？
为什么随着时间的过去，
为什么随着时间的过去，
你离弃了你起初的爱心？
你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呢？
我们要回头去追查翻，点解我哋会去离弃咗我哋嘅爱心？
我们要回头去，思考一下，为什么离开了其中的爱心，起初的爱心。
第二点就系话，我哋要悔改。
第二点是我们要悔改。
意思就话，我哋而家嘅心思意念正朝向一个错误嘅方向前进。
意思是我们现在的心思意念正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前进。
我哋必须180度嘅回转。
我们必须要180度的回转。
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的转回来向着主，
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的转回向着主。
第三点就是，
第三点是
行起初所行的事，
要行起初所行的事。
意思就是现在我们所行的事，
意思是我们现在所行的事，
外表虽然是不错，
外表虽然不错，
但却是因为行事的动机有问题，
但是因为行事的动机有问题，
实在没有实质的价值的，
事实上就失去了这个价值。
我们必须要好像我们当初的时候一样，
我们必须像当初一样，
因着我们起初拥有的爱心来到行事，
因着我们当初的爱心来行事。
无论我们在这里走一里路，或者是走两里路，
无论我们在走第一里路或者在第二里路，
我们都需要意识到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命定这个旅程。
我们要认识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命定的路程。
我们必须明白和坚持完成神在我们身上所命定这个旅程。
我们要必须明白和完成神在我们身上所命定的路程。
就好像使徒保罗这样说，
好像保罗这么说，
他在腓立比书13章14节里面这样说，
他在腓立比书的13章14节这么说，
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所得的奖赏。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向着标杆直跑。
保罗将他的生命看作一场的赛跑一样，
保罗把他的生命看成 一场的比赛赛跑。
当我们勇往向前跑的时候，
当我们勇敢地向前跑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回望 过往，
我们不需要回头看过去，
我们只要望着前面的终点而去跑，
我们只需要看着终点而跑，
而且我哋一直咁样去跑，
而且我们要一直这样跑。
喺呢方面，我自己都有好大嘅感受。
在这方面，我自己有很大的感受。
喺我读高中嘅时候，我都系一个运动嘅健将。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我也是一个运动健将。
喺运动场上边，特别系我哋高中嗰班嘅同学。
在运动场上，特别是我们高中的那帮朋友。
大部分男仔都系运动健儿。
大部分的 男生都是运动健儿，
所以往往在运动会里面我们一班的同学就大出风头，
所以在运动会上我们一班同学就会大出风头，
拿了很多的奖牌，
拿了很多的奖牌。
我最记得我当我跑这个400公尺这个的赛跑的时候，
我非常记得当我参加这个400公尺赛跑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试过赛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赛跑呢？
400公尺这个是一个中短距离的赛跑，
400公尺是中短距离的赛跑，
它不同你跑短跑100、200公尺，
不像短跑100或者200公尺，
只要坚持一口气就可以由起点跑到终点，
只要坚持一口气从起点跑到终点就可以。
它也不同你跑1500公尺或者 更长的中长距离的赛跑，
也不相同于中长距离的赛跑，就是1500公尺的。
因为这些中长距离的赛跑是需要你很稳定很坚持的去走的，
因为中长距离的是需要你很坚持很稳定的去跑，
但是400公尺就不一样了，
400公尺不一样，
因为它需要有速度加上耐力去走，
因为需要有速度再加上这个耐力。
我记得当我跑了300公尺将要转弯走直路的时候，
我非常记得当我跑完300公尺转了一个弯要跑到那个 直跑的时候，
当我拼命地跑的时候，
当我的拼命在跑的时候，
到这个300公尺转弯这个位置的时候，
在这个300公尺转弯的这个位置上，
我发觉两只脚已经不再听我讲了，
我发现我的两条腿已经不再听话了，
我两只脚好像完全没感觉一样，
我的两条腿好像失去了感觉，
但是我的意志告诉我，
但是我的意志告诉我，
我必须要坚持，
我必须要坚持，
我必须要保持我这个步伐，
我必须要保持我这个步伐，
向着标杆，
向着标杆
走埋这个最后100公尺，
在跑完这个最后的100公尺。
同样的，保罗这段经文也是这样跟我们讲的，
同样保罗这段经文也是告诉我们，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我们要凭着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坚持，我们的耐力向着标杆去直跑，
我们要凭着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坚持，我们的耐力向着这个标杆直跑。
当我跑到去终点的时候，
当我跑到终点的时候，
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
我班里面的有两个同学，
我班
占了第一和第二的位置，
我班上的两个同学占了第一和第二个位置，
我跑第三拿了一个铜牌，
我跑了第三拿了一个铜牌，
我得到这个的奖赏，
我得到这个奖赏，
因着我是坚持要走完最后这一段的路，
因为我坚持要走完跑完这最后一段的路。
同样保罗讲这段说话，他就说为了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召我来所得的奖赏，
为了要得到神从基督耶稣里从上面也召我来所得的奖赏，
使徒保罗的生命历程让我们很能够体会到这一点，
保罗的生命历程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
他在《使徒行传》20:24里面，
他在《使徒行传》的第20:24节里，
在《使徒行传》20:24，
《使徒行传》20:24，
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我们的行程完全是我们每一个同主之间的事情，
我们的行程就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
得胜者的特征是要完成他的行程，
得胜者的特征就是要完成他的路程。
当保罗向以弗所教会众长老作临别交代的时候，
当保罗向以弗所的众长老要交代最后一些话语的时候，
保罗说我不计较任何的代价，
保罗说我不计较任何的代价，
我甚至将我的生命置于度外，
我甚至把我的生命置于度外，
为了是要完成主托付我的使命，
为的是要完成主托付给我的使命，
欢欢乐乐地去走完主在他身上所命定的旅程，
要快快乐乐地走完主在他身上所命定的路程。
我们不能够决定我们的行程是什么，
我们不可以决定自己的行程是怎样的，
或者我们行程的长短，
或者我们行程的长短，
没人能够有权力能够引导我们的行程，
没有人有权力来引导我们的行程，
只有主能够，
只有主可以。
保罗同样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至八节里面这样讲，
保罗同样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这么讲，
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完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一天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这个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至八节，
这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
他对提摩太最后的祝福，
他对提摩太最后的祝福。
我们看到这里用红色显示的这几个字，
我们看见这里用红色来显示的这几个字，
打过，
打过，
跑尽，
跑进，
守住，
守住，
这三个动词都是完成的，完成式的，
这三个动词都是完成式的，
表示保罗这一刻确信他自己已经完成了主的托付，
表示保罗这一刻已经知道自己已经完成了神所交给他的托付。
保罗面临殉道即刻要来的，
他面临的殉道马上要临到，
回想他自己一生为主尽忠，
回想他自己一生为主尽忠，
他深信必得到赏赐，
他深信自己必得到赏赐。
跟住在第八节里面讲到，
接着在第八节讲，
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不但赐给他自己保罗自己，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这个赏赐不单止赐给保罗，
这赏赐不单只是赐给保罗，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就是指好像保良一样，保罗一样，
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就是指像保罗那样的人，
就说自觉他有得胜的把握，
自觉自己有得胜的把握，
得胜者必定得到奖赏，
得胜者必定得到奖赏，
因此他们必定爱慕主早日再来的人，
因此 他们必定爱慕主早日来的人。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但愿我们都能够效法使徒保罗的忠心，
愿我们可以效法使徒保罗的忠心，
打那美好的仗，
打那美好的仗，
就是只为到真道所打属灵的征战，
就是只为了真道所打的属灵的征战，
走那当跑的路，
走那当跑的路，
就是指奔跑摆在每一个信徒面前属天的路程，
就是那条摆在每个信徒面前那条属天的路，
所信的道，
所信的道，
就是指持守信仰，
就是持守信仰，
传扬神的真道，
来传扬神的真道，
多走一里路是一条恩典之路，
多走一里路是一条恩典之路，
我们基督徒可以多走一里路，
我们基督徒可以多走一里路，
因为这一里路是恩典的路，
因为这多一里路是一条恩典的路，
是必须蒙恩得救的人才有勇气力量去走，
是已经蒙恩得救的人才有勇气和力量来走。
主耶稣给到我们基督徒的恩典，
主耶稣给我们基督徒的恩典，
当我们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前者的一部分，
前面的那部分，
就是当我们的里衣被拿，
当我们的里衣被拿，
我们被逼走一里路，
我们被逼走一里路，
我们前者是一里是这个本分，
前者这个一里是本分，
而后者就是知道我们的外衣，
后者就是我们的外衣，
知道我们走两里路，
主门讲等等 走第二里路等等。
后者这两二里是恩典，
后者的这二里是恩典，
前者的里是社会要我们做，
前面的一里是社会要我们做的，
而后者的二里是十字架上主要我们做，
后面的二里是十字架上主要我们所做的，
前者的一里是作为一个人的责任，
前面的一里是作为一个人的责任，
而后者的二里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行为，
后者的二里是基督徒的行为。
我们的主耶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
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
主为我们死就是二里路的榜样，
主为我们死就是二里路的榜样，
我们自然的生命不能够行出这个二里路，
我们自然的生命无法走出这个二里的路，
但是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
但是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
我们就有勇气力量去走这二里路，
我们就有勇气和力量来走第二里路，
多走一里路是一种为人处事的生活态度，
多走一里路是为人处事的态度，
是基督徒当有的人生观，
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人生观，
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是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有了多走一里这个信念，
有了多走一里这个信念，
我们的心里面就不会有对生活和环境的抱怨，
我们心里面就不会有对生活和环境的抱怨，
有了多走一里的信念，
有了多走一里的信念，
我们自己的思维就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我们的思维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我们的生活就会发生质的改变，
我们的生活就会有改变，
基督徒的生命与众不同，
基督徒的生命是与众不同的，
就体现在这个多走一里路的人生里面，
就是在这个多走一里路的人生里。
好了，道就讲完了，
讲完道，
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行出来，
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行出来。
我有两个问题希望大家带回去家里面去思想一下，反省一下，
有两个问题希望大家可以带回家去思想一下。
第一个反省就是，
第一就是
我们在座可能成为基督徒超过30年、20年、10年，或者是刚刚信主的，
我们在座可能已经信主超过30年、20年、10年，或者是刚刚信主的，
但是你仍然是否在这里走第一里路呢？
但你是否仍然在走第一里路呢？
或者是你已经是在这里走第二里路呢？
或者你已经是在走第二里路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
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主耶稣邀请你与他同走这个第二里路，
如果主耶稣邀请你跟他同走第二里路，
你会怎样去回应主这个的要求呢？
你会如何去回应主这个要求呢？
好，让我们一起低头去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的多谢你，
亲爱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多谢你透过马太福音五章这一段的经文，
感谢你透过马太福音第五章这段经文，
让我们明白到我们基督徒应有的人生观，
让我们明白基督徒应有的人生观，
我们面对很多世界无理的对待，无理的剥削的时候，
我们面对世上很多的无理对待和剥削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用世人的方法去对待这些事情，
我们是否用世人的方法来对待这些事情呢？
而是藉着你在这段经文的教导，
而是接着你这段经文的教导，
让我们能够是不去谋取报复，
让我们不去报复，
让我们能够以善去对恶，
让我们可以以善待恶，
以爱心去对待，
以爱心相对，
以致到我们能够去化解这些仇怨，
以致我们可以化解这些的仇恨。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的
主求你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成为基督徒，无论我们有多久的时间，
让我们无论成为基督徒多长的时间，
让我们好好的思想反省，
让我们好好的来思想来反省，
我们是否仍然是走紧这个第一里路呢？
我们是否仍然在第一里路上呢？
为什么我们仍然是走紧第一里路？
为什么我们还在走第一里路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再进一步去走多走里路呢？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再多一步的走第二里路？
因为第二里路，这个是恩典之路。
因为第二里是恩典之路。
你让我们进入这个第二里路的时候，
你让我们走进第二里路的时候，
我们能够有你的恩典与我们同行。
我们可以有你的恩典跟我们同行。
我们对生活，对周遭的环境和处事，我们就能够超越了我们自然生命的反应。
我们对四周的事情就可以超越我们对生命的反应。
主啊，我们多谢你在这段经文里面的教导。
我们感谢你在这段经文里的教导。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能够真的赶快的去与你同走这第二里路。
我们可以赶快的跟你同走这第二里路。
主，我们多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你听我们祷告。
祈祷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